从我到法老那里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却一点没有拯救你的百姓。六章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放以色列人走，因我大能的手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吩咐摩西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上帝，至于我的名耶和华，我未曾让他们知道。我要与他们建立我的约，要把迦南地他们寄居的地赐给他们。我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的哀声，我就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除去埃及人加给你们的奴役，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我要用伸出来的棒臂，藉严厉的惩罚救赎你们。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上帝。我除去埃及人加给你们的奴役，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我要领你们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把这话告诉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因心里受烦，又因苦功，就不肯听摩西的话。二十九章四十五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作他们的上帝，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上帝，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上帝。
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背诵了我们的金句先，好吗？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下至七。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的上帝，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代的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和罪恶，罪的为无罪，必惩罚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下至七。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下。爱我们拯救我们这位三一上主，让我们将一切的感恩、敬拜、尊荣都归给你。当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让我们去打开你的话，求圣灵帮助引导我们透过圣经去见到、感受到、领受到你一切的真实。求你的话去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你一切美好的属性，从心底里面对你那份的怜悯、恩惠、慈爱和信实去发出感恩。愿我们透过圣经被你的爱去激励，去活出这个美好的生命，去让地上面的人因为你的缘故得到祝福和看到你的荣耀。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年题是全见真相，我们希望透过全年五十二堂的讲道去建立我们对神全面和整全的印象。大家听着什么？这个不是开场白来的，也不是由年头开始一直下来的重复录音来的，它是教牧团队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提示。为什么要重复这么多次？我们有没有留意一下我们是怎样跟神交往的？我们是用一个什么的态度做信徒的呢？我们是用什么态度去唱诗、去祈祷、去敬拜、去读圣经和去侍奉的？ 其实全部咧都受我哋心目中里边，我哋认为神系点样嗰个印象影响嘅。嗱，我打个比喻，我细个嘅时候咧，就曾经俾一只好似我身形咁大嘅狗咧追住，一路追一路吠，所以我系好惊狗嘅。大嗰啲狗，就算喺街上边见到嗰啲狗俾主人拖住咧，好乖咁样喺度散步咧，我都会成个人僵晒。然之後咧，一係就兜路走。咁咧幾十年嚟咧，我係絕對唔會同狗直接有咩交往嘅。嗱，我對狗嘅態度咧，就受我對狗嘅印象影響。嗱，但係呢幾年咧，我發覺我有些微少少嘅改變。我發現自己咧係唔驚一種狗，係日本柴犬。點解咧？因為我睇咗兩套關於咧日本柴犬同佢主人。好好睇，好感人嘅戏，我发现哇，原来可以系咁样噶。仲有一次，我好近距离咁样见到 Pastor Patrick 带住佢嗰只身形好大下嘅白色嘅狗，佢好温柔，好可爱噶。我仲听过 Pastor Patrick 同我讲关于佢同佢只狗相处嘅故事。嗱，原来呢啲人嘅故事咧，系会影响我。对狗呢种动物嘅印象，因此咧，我系可以有啲嘅改变。狗原来可以系好忠心、好良善嘅朋友嚟嘅。嗱，我哋对世界上面所有其他事物嘅印象咧，都系受住我哋自身嘅经验系所影响嘅，包括我哋对神嘅印象。嗱，我哋嘅对神嘅印象可能被一啲传统宗教或者被社会文化影响嘅。亦都可能受我哋自己原生家庭，特別係我哋對父親呢一個角色嘅印象咧，去影響。所以點解我哋去讀聖經裏邊咧，要讀到咁多人物嘅故事，唔係淨係講律法啊、規則啊？點解要讀呢啲故事？係因為呢啲人物喺聖經裏邊，佢哋係同神有直接嘅互動。我哋係可以透過呢啲人同神互動嘅故事，去擴闊我哋對神嘅印象，去補足我哋對神嘅印象嗰啲片面嘅認識，甚至係錯誤嘅認識。全見真相係咁解嘅，所以記住唔係開場白。我哋今日繼續睇出埃及記。我哋今日就借摩西呢一个人，佢同神嘅互动，佢嘅人生嘅经历，去睇神系点样。嗱，摩西咧喺圣经里边咧，好肯定咧，就系好深入咁认识神嘅性情嘅人嚟嘅。记得上两个星期嘛，Pastor Allen同我哋讲关于我哋背嗰句金句嘅背景嘅时候咧，就讲到神咧。摩西就向神求，你可不可以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神就向摩西展示，是用文字、用语言去宣告他的信、他的属性的品格。神都宣告他自己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然后就形容自己是有怜悯。有恩惠，怜悯是神展示自己第一个的形容词。语言学和心理学的学者对于怜悯这个字的解释都挺一致的，它里面包括了两个很重要的元素。怜悯是形容一个人对一个他者的痛苦、心痛感受，但是不是停留在认同和同情的里面，它还包含了一种非常强烈要采取行动去减轻对方痛苦的一个愿望，为之怜悯。摩西带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就去想要去应许之地，中途就经过西乃山，神就召摩西上山去见他，摩西好耐都不落回来，以色列人就哇，见你咁耐都唔落翻嚟，边个带我哋去应许地啊？咁就做咗只金牛犊出嚟去敬拜，神就好嬲啦。本来就话要杀晒所有以色列人啊嘛，但系摩西就向神求情，保住咗以色列人嘅命。神又话：我唔再亲自同你哋去应许地啦，我派个使者跟你哋去算啦。 摩西又求情，神又回心转意，重新写过晒嗰两块十诫嘅法版，同以色列再立约，又承诺咧喺旷野路上边亲自同佢哋带到佢哋去应佢哋。嗱，大家可能会谂，喂，摩西之前唔系话自己绝口笨舌嘅咩？唔识讲嘢噶嘛？唔好派我去见法老王啊！但原来摩西口才好似好犀利咁咯，求两求神都会改回心转意嘅，系咪咁咧？嗱，我话咧，如果话摩西口才好咧，我更加觉得咧系，其实摩西系非常之了解神系一个怜悯嘅神，佢好明白神嘅心肠，佢讲中晒神心里边嘅想法，所以神回心转意，其实系神自己本身里边就系好怜悯嗰啲以色列人。神曾经叫摩西去同法老讲数嘅时候咧，同佢讲话：以色列系我嘅仔，系我嘅长子，你哋要放佢走。但系咧，摩西对于神呢一种咁深刻嘅认识咧，唔系一开始就系咁嘅，佢系要经历过好多好多嘅事情，慢慢建立翻嚟。嗱，摩西咧本来系咩人嚟噶？是以色列人的嘛，他后来被埃及的公主收养，成为了埃及的贵族。年轻的时候呢，他就惦挂住那些同胞，以色列的同胞被埃及人奴役，就打死了一个埃及人，被法老追杀，搞到他要走佬，一去就去了外邦几十年。直到摩西八十岁的时候，圣经才第一次去记载他和神的直接接触。就在那次在山上，他就帮人放羊，跟着见到有烧着的荆棘，但是那些荆棘又没有被烧毁的，他很好奇走去看，就听到在火焰里面有声音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一直叫他摩西摩西，跟他说话。呢度喺出埃及记三章七至十节，神咁样同佢讲：我确实听见了百姓在埃及所受嘅困苦，我也听见了他们因受监工苦待所发的哀声。我确实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从那地上来到美好与宽阔之地，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客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之地。读到呢度。刚才讲过怜悯是什么话？怜悯是对人所受的苦心同感受，并且采取行动去减轻他者的痛苦。神看见，神听见，神知道感受以色列人的痛苦，神采取行动下来领他们去埃及，去应许之地。神好怜悯以色列人啊，是吗？好明显啊。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其实神这一番的说话同时都表达神对摩西的怜悯。在出埃及记这个这么大的故事里面，摩西是第一个首先被神拯救的人。我们再读下去。现在看啊，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这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现在你去，我要差派你到法老那里，把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本身呢是一个都怜悯人的人来的。他之前不是见到以色列的同胞受苦嘛，所以他同情他们，他有行动，他出手打了人，不过出手重得滞，打死了人，搞到自己要流亡啊。但在那时候开始，其实摩西什么都没有，他很年轻的，他要流亡， 他不敢回去自己的地方，他再见不到他的亲人，他被迫割断和他家园民族的根源，他由埃及的贵族的身份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杀人犯，为了生活要去帮人放羊，他过寄人篱下的生活要差不多50年。遭遇到这样的事，我想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沉重的打击。摩西呢就在旷野在外地生活的时候呢都生了个仔叫格顺。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我在外邦作了寄居。所以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他记得的。流亡的生活要过这么长时间，不要说50年，5年都很艰难。我想 最难受的可能是当流亡的人他们会想到，喂，为什么我会落到这样的田地呢？我做错了什么？我只是很想帮我的同胞，他们一日每一日都是受苦，我凭我自己的手什么都做不到，现在我只可以在个外地躲藏。很多流亡的人呢其实都带着这种愧疚、自责、无奈和无助感，对于自己民族的事呢很记挂，但是又逼着只可以摆低，却是不可以忘记。现在神去找摩西，一个自己祖宗的神落到来地上，在自己的面前叫住他，摩西，这个神是感受到他的同胞那种的痛苦，而且有实际的拯救计划。这个神甚至好像知道了自己几十年来那种的自责和无力感。这个神命令他差派他回去他原本来的地方，去埃及那里有机会去见他的家人和同胞。这个神还给机会他，你去做领袖，完成那个救赎拯救的计划。本来空白了几十年的人生，摩西因为神这个的呼召，令他有回那个的盼望，有回使命，找回那个身份，找回他民族的根。神好怜悯他。我想就是由这里开始，摩西去领会神的怜悯。不过这个只是刚刚开始而已。因为起初的时候，神对摩西的摩西对神的救赎计划是还有一些质疑的。出埃及记继续这样去记载，摩西和亚伦就第一次去找法老讲数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要释放以色列人，结果就激怒了法老，还将以色列人的奴役再加倍多一点。以色列人当然很生气，搞什么啊？就去找摩西和亚伦算账。摩西自己就走去神那里质疑。5:22，摩西就跟神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啊？为什么差派我啊？自从我到法老那里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却一点也没有拯救你的百姓。摩西觉得神根本就不应该呼召我，即不要呼召他，我根本没有能力改变法老的嘛。他质疑神是不是真的想救以色列人的。我们看到其实摩西他反应都挺大，这样跟神说话，但是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啊？几十年前他凭自己的赤手空拳想救他的同胞嘛，但是那个是一个惨痛经历来的。他为了这个经历，他付上大半生流亡的代价，一生这样就毁了，在自己的手里面。从最起初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断地推搪神的了。他说自己没有口才嘛，他说人不会听他讲的说话嘛。其实真正最不信摩西的人是他自己咯，他太怕自己会再失败。神就用很多实际的行动来去拯救摩西，神多次用神迹这样 提摩西，你睇下你嘅手。你睇下你嘅手，你嘅手揸住咩啊？咪揸住支杖啊！抌佢落地啊！佢会变一条蛇啊！你睇下你嘅手，变晒白色喎，生晒大麻风。诶，收埋佢入个衫里边，再拎翻出嚟，你嘅手咧好翻晒。你嘅手可以行神迹。面对摩西嘅质疑，神咧系好肯定咁样去答佢。六章一节，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因使他因我大能的手放以色列人走，因我大能的手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重复答摩西，用了两次大能的手。神要摩西转移他的视线，不要再看自己那只手，我就要用你的手，显出我大能的手，去做拯救的工作。事情再发展下去，我们是知道个故事，是吧？神真的使用摩西的手，行出一个又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灾难来去惩罚埃及人。神成功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浩浩荡荡攞晒埃及人嗰啲金银珠宝去离开嗰个地方。之后就算埃及有追兵追到嚟，神吩咐摩西又系举起佢只手，佢支杖去分开红海，使佢哋行干地过红海。然之后又系伸佢嘅手去合翻埋个红海，去淹死惩罚埃及人。仲未完，仲未完。以色列人去到埃及，冇水饮，冇嘢食。神叫摩西拎起佢手上边嘅杖去击打磐石出水。以色列人遇到亚玛力人去攻击，佢哋要去打仗。摩西行上山上边，举起两只手，以色列人就打胜仗。神令摩西亲身去经历咧，佢嗰只失败嘅手变成了神好伟大的隻手，行出一个一个神迹来去救以色列的民族。但是想想，其实神要拯救以色列人，其实有很多方法的嘛，不一定要照摩西的，也不一定要用他的手去行那些神迹。但是神就是给机会他，神就是怜悯摩西，去看出他因为他被困在那个流亡人生的黑洞里面，被那个很大的遗憾、空白和无力去淹没。神用一连串有力的行动来去拯救摩西，神将他人生最大的污点、那个遗憾、那只杀了人的手，去变成拯救人的手。在基督教的教导里面，我们一直都描绘摩西是神人，是属灵的伟人，是人类救恩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是很有能力的。民数记十二章三节形容，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地面上任何的人。他这么有能力，做了这么多事，但是他极其谦和，很有意思。原来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必须去领会经历过神的怜悯和恩惠拯救，并且心存感恩。他很清楚知道自己是有限和渺小，就算他的手做到多少伟大的事都好，都只不过是神伟大的手在背后的工作，而不可以在神的荣耀上面韬光，因为知道自己不配得，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惠。神说他自己是有怜悯、有恩惠。恩惠又是什么呢？有时会翻译做恩典， 意思呢同样都包含了两个元素。第一个是完全不配得的慷慨，还有呢它要是从上而下的一个苦咒。在带领以色列人去离开埃及去应他们的过程里面，神要摩西成为他同以色列人中间那个的中间人。这个位置很难做，很难做。不过呢正正就是因为摩西站在这个中间的位置，令他很深刻地去体会神的恩惠，所以他才可以这么贴心地去明白神的心。我们去看六章去到六至九节，当以色列人还在埃及的时候，神就已经透过摩西的口来去向以色列人解释为什么要带他们走，要复述那个原因。摩西就代神跟以色列人说，神要拯救你们脱离奴役，严厉地惩罚埃及人。神因为应承过你们的祖宗，现在要带你们离开埃及去应许之地，等你们有自己住的地方。神更加说要你们做他的百姓，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摩西就这样传话，但是以色列人听不听呢？不听，因为他们奴役太惨了。摩西这个中间人确实都受了以色列人很多的气，见到埃及追兵追来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跟着他出去了嘛，但是又怕自己会死嘛，就骂摩西，喂，我好好地在这里，你怎么带我们离开啊？出到去旷野了，没水饮没嘢食的时候，他们就指住摩西来骂，说是你带我们离开埃及，是你令到我们家爷仔乸要全部死在这个旷野那里，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摩西。他们全部其实根本就不明白，因为那个拯救的计划其实根本就不关摩西事，是神的计划来的嘛。摩西只是个领袖，他就夹了在神和以色列人的中间。这班人他们无知，他们叛逆，他们不敬畏神，还很恶添。面前班人是这么难顶，正常人对着这班人都很想骂他们，是吧？你班人这样，不如真的留下你去埃及那里做奴隶算了。但是一次又一次，神对以色列人讲他的应许承诺，还教导他们安慰他们。每一次呢其实都是透过摩西的口的，是先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耶和华晓谕摩西呢这句句子出现了很多很多次，即是摩西要听了先，然后再由摩西把口转述给以色列人听。大家想不想象到这个位置有多难做，有多癫？即是你面前那班人是这么骂你的，说要找石头钉你的，但是你把口就要讲神要你讲的说话，你要很有耐性地教他们，你还要讲些很安慰的说话。喂，比我是摩西呢，即是精神分裂这样可以。但我们看看，又再一次，神又将一些很安慰的说话摆在摩西的口里面，要他去转述。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我要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你们来归我。如今你们若真的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就要在万民中作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 为神圣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神要摩西转述他那些的说话。为什么要这样做？神好像教摩西怎样跟他同步，同步跟神同步到一个地步，好像连呼吸都同步一样。摩西呼出来的气，讲出来的说话，是神的说话来的。 神几乎零距离咁样去俾摩西睇到佢有几爱佢嘅儿子以色列，点都要保护住佢哋脱离仇敌嘅攻击，天降玛拿、磐石出水都要供应佢哋一切嘅需要，赐俾佢哋好尊贵嘅身份，就系神嘅国民。摩西系冇可能睇唔到神赐俾以色列人嗰种系完全唔配得，以色列人唔配得嘅慷慨嚟嘅，呢个就系神嘅恩惠。嗱，仲有另外一件睇落去又系真系谂唔明嘅，都系神嘅恩惠。嗱，以出埃及记咧有好大嘅篇幅咧系讲神叫摩西再叫以色列人去做会幕啊。神拯救百姓离开埃及，但系唔系停喺离开，佢哋要佢同神一齐住。我哋睇下29:45，我要住喺以色列人中，作他们的上帝，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上帝，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嗱，一个假设性嘅问题：如果英国嘅 King Charles 嚟访加拿大，佢话要借你间屋暂住，诶，你咩反应？使唔使啊？唔使咁屈就嘅、哦，佢咁有钱，我屋企好屈质噶咋？当我们听到神话要住在以色列的中间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不太感受到究竟那种张力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听得太多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听到麻木了，抑或是我们其实没有很仔细地想这件究竟是什么事，还是是其实我们心里面从来都不觉得神有多尊贵、威严、圣洁同埋至高无上。但如果我哋透过摩西嘅眼界嚟去睇神话要住喺以色列人中间呢件事咧，就好唔同。摩西咧系好多次喺山上边直接同神有沟通，佢试过唔止一次，连续40日喺山上边同神喺埋一齐。喺十灾同埋过红海嘅事件里边，他是用他的手去经历过神大能的手怎样去掌管大自然那个的威力，他也都经验过神是圣洁、权能、威严、公义，他亲眼看见神怎样惩罚那些罪恶，惩罚埃及人。那你说摩西在这样的经历之下，他怎可以去接受到这个这么伟大的神说要住下去以色列人那里啊？哪有地方啊？给什么住好啊？埃及地呢当时呢是、文明的强国来的，他们的建筑的技术呢是当时一流的了。摩西在哪里长大的话？是啊，他在皇宫啊，公主养大他的嘛，即是说他没有住过，他都一定见过那些很漂亮的皇宫是怎样，最奢华、最漂亮的建筑物。但是就算是这样，这些就算 给上帝住皇宫啊，都配不起啊。神这么威严、这么荣耀，但是现在神竟然说，摩西啊，你去吩咐以色列人用什么材料来去做那个会幕啊？公羊皮、海狗皮、山羊皮、糟蹋木和细麻布，起个会幕出来啦。很简陋的，很简陋。摩西脑里面怎么想这件事啊？神啊，为什么你要从高天下来去苦咒人？为什么你要住在我们中间啊？神啊，你知道这班百姓 硬着颈项不听你的话，不向你感恩，时常得罪你，他们甚至背叛你，神啊，为什么？在离开埃及之后，刚刚一周年，这个会幕就起好了。在出埃及的结尾，去到四十章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图画记载在三十四至三十八节。那时候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耶和华的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升上去，以色列人就起程前行。云彩若不升上去，他们就不起程，直到云彩升上去，在他们所行的路上，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白天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上，黑夜有火在云彩中。摩西真的很不明白，但是他就是看着神住了进去帐幕里面，很开心，很荣耀。按着神自己的怜悯和恩惠，神的慈爱和信实，神住了在以色列人中间，一直带领他们去到应许之地。在旧约摩西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摩西其实跟以色列人一样，他都是被神拯救、被神怜悯的那个人。摩西很深刻地去体会神怎样怜悯他，怎样怜悯人，体会神那个的恩待。但是呢，很多以色列人其实是不领会的。但是无论人领会也好，不领会也好，神是没有停止对人去施行祂的怜悯和恩惠，一直一直去到新约的时代，直到今日，神仍然是怜悯世人，怜悯人被罪的捆锁的痛苦。神仍然是用那个实际的行动，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去将人救出来。而我们每一个都是领受神恩惠怜悯的人，耶稣是亲自从荣耀的高天去降临地上面去抚救我们，祂是以马内利，祂要住在我们的中间，跟我们一起住。道成肉身就是神怜悯和恩惠最极致的彰显。弟兄姊妹，你感受神的怜悯和恩惠有多少？有多深刻？还是模糊的？还是很遥远的？其实我们可以好像摩西这样向神求，求神给我们看到祂的荣耀，看到祂那个美好的属性，求神去给我们去体会珍惜祂对我们的怜悯和恩惠。我们期望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去懂得体会神怜悯恩惠的人。有少少安静的时间，大家可以在座位里面向神去祈祷。让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去感谢，不过无论我们怎样感谢都不能够足以去表达你对我们那份的怜悯和恩惠。 天父，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们看。天父，求你将你的怜悯恩惠显给我们看。天父，教我们成为一个会感恩的人，会感恩而跟随你而行的人。天父，求你听我们这样的呼求，怜悯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